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倾听彼此对爱的心声，
找出活在爱中的秘诀。
大家好，我是李舒雅。
大家好，我是杨小杰。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谈一谈衣服形态与亲密关系的关联，来进入到我们
恋爱
季
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小杰啊，
哎，
那其实呢，爱情迷人的地方，就是因为人在恋爱的时候，心灵深处有两个最大的心理需求，这两个心理需求呢，都可以得到满足。
那第一个心理需求呢，就是被爱人无条件接受；第二个心理需求是希望在爱人的心中居首位。
那有一句老话说，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那感情呢，是非常复杂的，世上有相当多令人费解的现象，比如说有些人和情人分手而悲痛欲绝，甚至到自杀的地步。
从深度心理学的角度来帮助我们了解这些现象，发现所有的爱情关系基本上都是来自亲子关系哦。
没错，那情人分开的时候失魂落魄，彼此重逢的时候又喜上眉梢，这像极了母亲跟婴儿分开的时候，双方都非常的焦虑，称为分离焦虑。但是当母子重逢的时候，两个人就会好像又回到天堂一样。
我们透过依附理论来了解人为何有这么强烈的爱与恨。通过一个研究，观察一些母亲和一岁的孩子分开时与母亲回来时，孩子会有什么反应。根据这些系统性的观察，发现依附关系有四种形态。第一种是安全型。
那这一类的孩子在妈妈出去时哭了一会儿，但一下子他就安静下来，又开始玩地上的玩具。妈妈回来时他非常的高兴，张开双手希望被妈妈拥抱。妈妈把他抱起来以后，这个孩子黏了妈妈一会儿，然后呢就离开妈妈的怀抱出去玩耍了。
那么第二种呢，是逃避型。孩子在妈妈要走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似乎都没有什么反应，其实这些孩子内心的情绪是很激昂的，只是没有显露出来。
那第三种呢，就是焦虑型。妈妈走时孩子哭天抢地，抱着妈妈不让她走，妈妈最后还是走了，孩子就在房子里一直哭，也没有心情玩玩具。妈妈一进来就马上抱住妈妈不让妈妈走，然后一直哭，有的孩子甚至还会打妈妈，有很焦虑的感觉。
那第四种呢，是紊乱型。妈妈要走的时候，孩子想去抱妈妈，叫妈妈不要走，但是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进退两难。当妈妈回来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张开双手想抱妈妈，却又往后退。
那依据实证研究发现，18个月大的孩子的依附形态可以预测他18岁以后的依附形态，因为周边的人际环境会影响我们脑的发展，而在3岁之前影响最大。父母的爱是我们安全感的基础。
是的，根据研究显示呢，70%-80%的子女会重复父母的依附形态。四种依附类型日后的表现是：安全型的人，因为自小得到很多的爱，内化出很多的安全感，看自己和别人都是好的、行的、有价值的，情感较成熟、有弹性，能信任别人，能适度依赖，也不怕被人依赖，能给人空间，也能与人亲密。
那逃避型的人呢，不喜欢和人在一起，而宁可和机器在一起。这类型的人很可能是小时候没有得到太多的温情，他看自己是好的、行的、有价值的，看别人却是不好的、不行的、没有价值的， 过度需要掌控，不分享感受，不轻易信任或者依靠别人，怕被别人依赖，习惯以事物代替情感交流。
另外一种是焦虑型的人，看自己是不好、不行、没有价值的，但看别人却是好的、行的、有价值的。焦虑型的人呢，很渴望爱，但也怕被抛弃，怕别人不想与他亲近。焦虑型的人也敏感，容易受伤，对亲密对象常爱恨交加，情感太过依赖，不给人空间。
那最后就是紊乱型的人，他们看自己和别人都是不好的、不行的、没价值的，非常的渴望爱，却充满了惧怕，没有办法信任别人，徘徊于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极端逃避型和对亲密对象爱恨交加的极端焦虑型之间。
逃避型与焦虑型互为影子人格，逃避型要努力发展能依赖亲密的部分，焦虑型则要让人格中不同部分均衡发展，学习独立和给别人空间。
爱能遮掩一切过错，爱情如死亡一般坚强，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凡事盼望，凡事盼望。爱能医治一切创伤，爱情像寒冬抚慰的阳光，爱是凡事包容，爱是没有尽头，没有尽头。不能轻易随风飘散，不能转头
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幸福家庭练习曲。
生气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情绪，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而宣泄在最亲爱的家人身上。其实当要发脾气的时候，我们可以试问自己，真的值得生这么大的气吗？或许你的愤怒来自于公司、主管或亲戚朋友，其实跟家人都无关。 如果你的情绪发泄或转移到家人身上，在无形中伤了彼此的关系，也可能碰触了家人的情绪按钮，更容易让家人陷入了情绪低潮。根据研究，发泄不代表真正解除情绪问题。事实上，累积怒气会直接影响身心健康。不满的情绪如果任由它爆发，就等于在强化它，最后就会变成对人充满敌意。很多控制情绪的书籍其实都是在讲平静面对，转移注意力，这样你就会感觉好多了，而且很快就能释怀。提醒您，愤怒是一个信号，对家人适时表达宽恕与爱意，更能创造温馨和谐的家庭气氛哦。我是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谢慧燕，愿上帝赐福您的家庭。
幸福家庭值得努力，让爱永不止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刚我们向您提到了四种依附形态的人与他们的表现，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个例子。志成是位电脑工程师，出生排行为中间，上有兄姐，下有弟妹，也因此呢，小时候并没有得到父母太多的爱与温情。
那志成家原本呢养了一只狗，他和这只狗的感情非常的好，可是有一天狗生病死掉了，他难过的流下了眼泪，爸爸却对他说，
只是一条狗，死了有什么了不起，再买一条给你就是了。
爸爸完全不了解他当下的情绪，使他感到失望和愤怒。
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身旁没有什么朋友，他也不轻易相信别人，和人保持距离。后来呢，在一间资讯公司工作时，同事玉文开朗的笑容、体贴的个性吸引着他，两人就开始交往。可是呢，玉文却发觉他很难了解志成的心。
志成很不喜欢玉文太黏着他、依赖他，如果两个人互动太频繁，他还会刻意的和他保持距离。玉文却不懂为什么志成会这样。
有一次，玉文技巧的让志成填写了婚前评量表，透过报表结果和辅导员的解说，他才明白志成在亲密关系上的问题。他开始对志成有更多的体谅，给他更多的爱，让志成可以有自己的距离，但是仍然可以有彼此亲密的依赖关系。
如果父母能在孩子需要的时候适当的回应，当孩子焦虑痛苦的时候在身旁呵护，这样的孩子便能把父母慈爱的面容跟影像内化到心中，在脑中产生健全的连线，在未来面临焦虑或者压力的时候就能够有自我抚慰的能力，在面对危机的时候也会相信所爱的人将和他一起面对风暴，在别人受挫折受伤的时候才能够将心比心地帮助别人处理人际冲突。
没错，过去人生的情感经验已经烙印在脑中，整个连线已经定型，但是我们的脑仍然可以借着爱的关系重新建立新连线，帮助我们疏导情绪，医治心灵创伤。医治的步骤是：第一，学会有效处理差异与冲突，然后刻意的经营友情，然后再发展健全真我，建立爱的关系，将爱内化在心中。
是的，那其实呢，活在爱中的秘诀包括有效的处理差异以及冲突，刻意的经营友情，以及发展健全的自我。有效的处理差异以及冲突，才能够帮助两个人在安全的情境里彼此交流，说出真正的心声，也才能够保持两个人之间的友谊。这个时候啊，相信很多人都会问，那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冲突呢？
解决婚姻中的冲突，必须先了解婚姻的杀手。根据一个实证研究的整合发现， 有四种行为对婚姻最具有破坏性，称为四个婚姻杀手。那么第一个杀手呢，是否定、抨击跟轻蔑。第二个则是战火的升高、防卫。第三呢，是负面的诠释。那么最后一个杀手呢，是退缩跟逐强。
第一个杀手当中的抨击其实就是否定，但是抨击和轻蔑却是两个不同层次的行为来表示否定。否定可分为几个层次，假设在一条连线上有三个点，最左边的那个点就称为抱怨，中间那个点是抨击、批评和攻击，而最右边的那个点呢，则是轻蔑。
是的，抨击及轻蔑都会对婚姻造成很大的破坏。这三点在层次上相当不同，抱怨是健康的行为，抨击是种人身攻击，轻蔑呢，则是以看不起对方的神情和语言，故意去伤害对方最脆弱的地方，对婚姻最具有杀伤力。如果您只有精力处理一个杀手，那么就应该先解决轻蔑的问题了。
是的，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先听一首美好的诗歌，诗歌之后呢，我们再继续跟您谈。
看见满足的微笑，神的爱来浇灌，让你我来
相信爱能改变世界，
改变世界，
爱能让世界微笑起来。你我的付出就像隧道尽头的阳光，画出无限的星。
点滴在心头，女人注重爱情的小小表现，而非昂贵的礼物。
季节，我喜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刚才呢，我们跟您说了亲密关系的第一大杀手，那就是否定、抨击和轻蔑。那第二个杀手呢，是防御，或者说是战火升高。战火升高常常发生于双方开始唇枪舌战的时候，越吵越激烈，使得情况越加的恶化。
那么第三个杀手呢，是负面的诠释。负面诠释是持续以负面的想法来看待配偶的动机，使得冲突或争论难以用建设性的方式来处理。
那最后一个也是第四个杀手呢，就是筑墙，也就是在两个人中间建立又厚又高的墙，这也可以称为退缩，是很常见的现象。在婚姻中常常发现，面对冲突大多数的时候，女性会追着问题，而男性呢则会采取逃避的策略。
那么为什么男人比较容易退缩呢？根据实证的研究，当男人遇到关系冲突时，生理状态会变得非常激昂，需要比女人更久的时间才可以慢慢的平复下来。所以当男女双方情绪泛滥的时候，一定要懂得叫暂停，暂停时可以先不说话，也可以先离开现场，做一些事舒缓安抚自己的情绪。
是，那面对冲突的时候，女追男逃的现象多半是因为双方想要保护维持现有的关系。而男人为什么要逃呢？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要怎么解决情感问题，怕被羞辱，战火升高或者失控。而女人为什么要追呢？她是害怕两个人之间没有爱的连结，怕被抛弃，但是一追一逃却造成了恶性的循环。
没错，其实呢，在幸福快乐的婚姻里，这四大杀手依然存在，只是这些幸福快乐婚姻的夫妻呢，不会让这四大杀手常住家中。四大杀手一出现，他们就会立即面对解决，并将他赶出家门。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碧兹结婚20多年，婚后他们与公婆同住，加上小姑出嫁后与娘家互动频繁，先生明成又凡事都听从父母的安排，忽略碧兹的感受，造成夫妻之间极大的冲突。两个人的冲突越多越烈，伤害也越深越大。
碧兹的先生是个个性木讷、不善言辞的人，一遇到冲突往往逃避退缩，而碧兹的个性则是一定要说清楚、讲明白，不然绝不善罢甘休。当先生越逃，碧兹就越追，当他咄咄逼人、伶牙俐齿，明成就招架不住，就用摔东西、拍桌子等肢体语言来表达不满的情绪。
那后来碧兹通过一个婚姻课程的学习，开始学会不批评和攻击先生，面对冲突的时候具体的说出自己的感觉、想法和需求， 让先生明成不再觉得受威胁，而愿意听碧兹的话。两个人面对冲突的时候，开始可以说听彼此的感觉，理性而明确的沟通，彼此的情绪被接纳，也了解彼此的需求，婚姻也就渐入佳境。
那么以下我们来跟您谈谈亲密关系的两大要诀。其实这两大要诀也就是两个公式。那么第一个公式就是疼痛加怪罪等于四大杀手。当我们受伤疼痛时，自然反应会怪罪别人，对方很可能也用一些比较不成熟处理冲突的模式来应对，长久之后呢，就会用其他的方式来反击。
那第二个公式呢，就是伤痛减去怪罪等于亲密关系，就是让双方的内心的伤痛浮现出来，彼此了解而不要彼此攻击。情绪其实有不同的层面，以情绪金字塔来说，表层的是愤怒，压在愤怒之下的是失望伤痛，而最底层的是温柔和亲密感。
是的，当夫妻没有办法把内在的疼痛表达出来，就进不到底层，也就不可能有亲密感了。人生中最大的两难是，当我把自己真正的心声和感受告诉对方的时候，对方会反击或离我而去。然而呢，我没有办法把真正的心声感受都告诉对方时，两个人中间就有隔阂了。
是的，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为您进行的节目就暂时停到这儿。那最近我们跟您谈到的话题是倾听彼此对爱的心声，
找出活在爱中的秘诀。
李舒雅，
杨小杰，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